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依旧仍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盯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亲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
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蒙福。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蒙福。
常牧主恩。
常牧主恩。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爱我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给我们有恩典。
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多谢你给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
感谢你给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一起领受你给我们教导。
一起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三件事。
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第一件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一到二十节，
就是一到二十节。
第二件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去到圣殿。
第二件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圣婴孩到圣殿，
是21到39节，
是21到39节。
第三件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长大成人。
第三件是关于耶稣基督长大成人，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所以在第40节那方的孩子，
所以在四十节里所说的孩子，
很清楚地是指的就是小的时候的耶稣，
非常清楚，就是所指的主耶稣基督。
在第一到二十节所讲的是我们很熟悉的圣诞故事，
在一到二十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圣诞故事，
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
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天晚上。
21到39节讲的是耶稣的父母在圣殿为耶稣行奉献礼的事。
21到39节 所讲的是耶稣的父母在圣殿为耶稣行奉献礼的事，
发生在耶稣出生之后40日，
发生在耶稣出生以后40天。
在42节告诉我们，
在42节告诉我们的是
第三件事是发生在耶稣12岁的时候，
第三件事就是发生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所以这里讲的孩子渐渐长大，
所以这里说的孩子渐渐长大，
应该就是由主耶稣满月之后去到去十二岁之间那段时间，
应该就是说主耶稣满月后到他十二岁之间的这一段时间。
在那段日子里面，
在那段时间里，
孩童耶稣的身体和灵性都渐渐成长，
耶稣的身体和灵性都渐渐的成长，
身心强健，
身心强健，
满有智慧，
满有智慧，
更加有天父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
更加有天父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的节期，
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民拯救的事，
在犹太历的正月，
在犹太的正月里，
是为期七日，
是为期七天的。
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
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
犹太男丁每年都要在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城过节，
犹太男丁每年都要在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城去过节，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 每年都照着规矩上去，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每年都按规矩去。
犹太男仔去到13岁就成年了，
犹太的男孩到13岁就是成年，
他们要遵守所有的律法，
要遵守所有的律法，
被称为律法之子，
称为律法之子。
当耶稣12岁的时候，
当耶稣12岁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差不多是成人了，
当时他差不多已经成人了，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就按照节期的规矩带他去，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就按照节期的规定带他上耶路撒冷
去那里过节，
到那里去过节。
这件事都成为了圣经里面有关耶稣由他 BB 到30岁之间的唯一的记载，
这事就成为圣经中关于记载耶稣从婴孩到30岁传道之前的唯一记载。
守满了节期之后，
守满了节期之后，
约瑟和玛利亚和他们的亲人一起回家，
约瑟和玛利亚跟他们的亲友一起回家，
但是12岁的耶稣呢就还是留在耶路撒冷，
但12岁的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走而他们不知道呢？
为什么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走而他们不知道呢？
可能因为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过节呢，
可能因为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过节，
都是一大班人一起结伴，
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去的，
这样他们可以互相的照应，
这样可以有一个互相的照应。
他们的妇女和小孩通常会走在男人前面，
他们的妇女和儿童通常都走在男人的前面，
一家人去到一个约定的地方才再相聚，
一家人到了一个约定好的地方才相聚。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会以为耶稣和他们中间的少年一起，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以为耶稣和他们的少年一起。
当走完一日的路程，
当走完一天的路程，
去到约好相聚的地方，
到了约好相聚的地方，
约瑟和玛利亚才发觉耶稣不在那里，
约瑟和玛利亚才发现耶稣不在那里，
于是就是开始周围去找，
于是才开始周围寻找，
但在亲戚朋友中间都找不到，
但在亲戚朋友中间是找不到，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就从原路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了。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就原路归回到耶路撒冷
去找耶稣，
去寻找耶稣。
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段经文。
过了三天，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由离开耶路撒冷到发现不见了耶稣有一日的路程，
由离开耶路撒冷到发现不见了耶稣有一天的路程，
由那里回去耶路撒冷又用了一日，
由那里再回耶路撒冷又有一天的路程，
回到耶路撒冷再用了一日时间去找耶稣，
在耶路撒冷再花一天的时间去找耶稣，
结果他们是三日之后才找耶稣，
结果是在三天以后才找回耶稣。
在我的女儿小的时候，
在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都试过在人多的地方不见了他们，
有 也曾试过他们走丢的时候，
虽然都是很短的时间，
虽然是很短的时间，
但在发现不见他们那一刹那，
但在发现丢了他们的那一刹那，
那种心好像跌落地下的感觉，
我的心好像掉在地上一样，
还有短短几分钟那种惊惶失措，
惊惶失措
实在令人难忘，
实在令人难忘。
因此当我读到约瑟和玛利亚三日之后才找到耶稣，
约瑟和玛利亚三天以后才寻到耶稣，
我真的不可以想象他们那三日之内是多么心急和担心，
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们那三天的焦急的心情。
约瑟和玛利亚他最后去到圣殿找，
约瑟和玛利亚最后到圣殿里去寻找，
终于在那里找到耶稣，
终于在那里找到耶稣。
在当时每逢过节的时候，
当时每逢过节的时候，
犹太公会的拉比，
犹太公会的拉比
就是犹太的教师，
就是犹太人的教师，教师
都会去到圣殿里面，
都会到圣殿里面，
在那里公开答复一般对于有关律法和传统的询问，
在那里公开答复一般老百姓对律法和传统的询问。
原来耶稣一直都在圣殿里面听教师的教导，
原来耶稣一直在圣殿里面听教师的教导，
还有问他们问题，
和问他们问题。
路加医生告诉我们听，
路加医生告诉我们，
凡是听见耶稣所讲的，
凡听见耶稣 所讲的话，
都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可以有这么聪明和应对，
都稀奇，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会有这样的聪明。
路加医生也都跟我们说，
路加医生也告诉我们，
不单止当时圣殿里面的人对耶稣觉得奇怪，
不单止 当时圣殿里面的人对耶稣觉得奇怪，
就算连约瑟和玛利亚都很稀奇，
就算连约瑟和玛利亚都觉得稀奇。
一般的陌生人觉得奇怪，我们可以理解，
一般的陌生人觉得奇怪，我们 很容易想象，
但对于约瑟和玛利亚觉得奇怪，我就有点拗头了，
但对于约瑟和玛利亚觉得奇怪，那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可以想象的是，
我可以想象的是，
耶稣在那十二年里面，
耶稣在那十二年里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让约瑟和玛利亚担心过，
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令约瑟和玛利亚担心的，
所以这件事发生就令到他们觉得奇怪了，
所以这一件事发生了就觉得令他们觉得奇怪。
在耶稣出世之前，
在耶稣降生以前，
有天使分别向约瑟和玛利亚显现，
有天使分别向约瑟和玛利亚显现，
告诉他们玛利亚将要从圣灵怀孕生子，
告诉他们玛利亚将要从圣灵怀孕生子，
这个孩子要成为上帝的儿子，
这个孩子要成为上帝的孩子，
他要将上帝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他要将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到耶稣出世的一个晚上，
到耶稣出生的那天晚上，
有天使报信给一班牧羊人，
有天使报信给一班牧羊人，
牧羊人又将天使所讲的事传开了，
牧羊人就把天使所说的传开了。
玛利亚听见之后，
玛利亚听见以后，
就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
就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
到耶稣出世了之后，
到耶稣出生以后，
有几个博士在东方来拜耶稣，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拜耶稣，
他们拿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
他们，拿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耶稣。
之后又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这还有主的使者向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叫他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去埃及逃避希律王的追杀，
叫他带着小孩子跟他母亲逃往埃及去逃避希律王。
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应该令到约瑟和玛利亚很清楚，
应该让约瑟和玛利亚非常的清楚，
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知道耶稣是一个不普通的小孩。
但是十二年过了去，
但十二年过去了，
没有其他的事特别事情发生，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可能他们慢慢就忘记了耶稣的特别的，
可能他们慢慢就淡忘了耶稣。
玛利亚在找到耶稣之后，
玛利亚在找到耶稣以后，
对他说，
他说
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
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温和的语气里面似乎都带着一点点的责怪和埋怨。
温和的语气里面似乎也带着一点点的责怪和埋怨。
都难怪的，是吧？
都挺难怪。
我想没有太多的父母可以在不见了小孩三日之后再找到他。
我想也没有太多的父母在丢了孩子以后三天才找到。
见到面之后还可以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话。
见了面还能心平气和。
大家同不同意呢？
大家同意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回答玛利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稣怎样回答玛利亚的。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啊？
耶稣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或者另外一个翻译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或者翻译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最难明白的应该就是这一节了。
最难明白的应该就是这一段话。
耶稣对玛利亚的回答。
耶稣对玛利亚的回答。
听落之下，
天下，
有人可能会觉得佢好冇礼貌。
有人觉得是不是很没有礼貌？
首先喺节期完咗之后，
首先在节期守完之后，
佢冇征求父母嘅同意就自己留低喺耶路撒冷。
他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留在耶路撒冷。
几日之后，
几天之后，
睇到父母上气唔接下气咁嚟揾佢，
看到父母气急败坏的来找他，
唔单止冇道歉，
不单止没有道歉，
仲问佢点解要揾佢，
反而反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他。
咁样嘅反应系咪抵打？
这样的反应是不是太该打了？
如果唔系嘅话，我哋点样嚟理解主耶稣呢句说话？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理解主耶稣这段话呢？
我头先讲过呢段经文系圣经中有关耶稣由 B B 到三十岁出嚟传道之前嘅唯一记载。
我刚才所讲的这段经文是圣经中有关耶稣从婴孩到他三十岁出来传道之前的记载，唯一记载。
因此呢句说话亦都系圣经里边记载佢所讲嘅第一句说话。
因此这句话也是圣经中记载他说的第一句话。
呢句说话有咩特别呢？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喺我参考嘅圣经版本里边，
在我参考圣经版本中，
有个英文译本系 Living Bible 嘅翻译，我觉得好有意思。
有一个英文译本是觉得很有意思。
翻出嚟中文咧就系话。
翻出来就是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说，但你们为什么需要到处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会在圣殿里，在我父亲的家里吗？
如果个细路仔嘅行为一向都系好一致嘅话，
如果一个小孩的行为一向都很一致的话，
佢嘅父母应该心里有数。
他的父母应该心中有数。
当小孩在矿物中心到走不见了的时候，
当孩子在购物中心走丢的时候，
父母就会第一时间去那个小孩喜欢去的地方找他。
父母很可能会第一时间到孩子喜欢去的地方去寻找。
我想象耶稣从小到大的行为表现应该都是很一致。
我想象耶稣从小到大的行为表现应该很一致。
他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
他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
可能就每日都想去圣殿度听教师嘅讲道。
可能就是每天去圣殿听教师的教导。
咁样嘅时候，
在这个时候，
约瑟同玛利亚就应该好清楚，当耶稣唔见咗嘅时候，应该去边度揾佢啦。
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走丢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去哪里找他。
系咪咁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有人可能会话。
有人可能会说，
就算是这样，
即便这样，
但是不先告诉父母听，就决定自己的留在耶路撒冷，都是 不应该的行为。
但不事先跟父母说一声，就一个人就留在耶路撒冷，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很不孝呢？
这样算不算是不孝敬父母呢？
这样算不算是不孝敬父母呢？
这样讲就有点严重了。
这样说的话就很严重了。
因为当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的一条。
因为当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一条。
如果耶稣犯了十诫的话，
如果耶稣犯了十诫的话，
他就不可以以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的身份去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
他就不能以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的身份代替世人上十字架了。
好彩，
幸好的是，
对于一个人有没有犯罪，
对于一个人有没有犯罪，
最后的决定权在天父上帝，
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天父上帝上，
而不是在人那里，
而不是在于人。
所以当我们读到当耶稣受洗之后，
当耶稣受洗之后，
天突然因为他开了，
天突然开了，
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
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样我就知道，
这样我就知道，
耶稣一直都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
耶稣一直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
既然耶稣在这件事上面不算得是不孝敬父母，
既然耶稣在这件事上不算是不孝敬父母，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看来好像不是太合情理的行为呢？
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合理的现象呢？
我想可能是耶稣要藉着这件事，
我想应该是耶稣要借着这件事
来到提醒约瑟和玛利亚，
来提醒约瑟和玛利亚，
提醒他们去真正的身份和来到世界的目的，
提醒他真正的身份和来到这世界的目的。
我刚才讲过，
我刚才说了，
在耶稣出世的之前，
在耶稣出生之前，
他出世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
他出世之后，
他出生之后，
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发生了一连串事情，
应该会让到约瑟和玛利亚很清楚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应该会让约瑟和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但是十二年过了，
然而十二年过去了，
没有其他特别的事情发生，
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他们就慢慢忘记了耶稣的身份，
他们就慢慢的淡忘了耶稣的真正身份。
所以耶稣可能会用这件事，
所以耶稣可能会要用这件事
来提醒约瑟和玛利亚，
来提醒约瑟和玛利亚，
他真正的父亲就是天上的父亲，
他真正的父亲是在天上的父亲。
今天经文第四十节那里和第五十二节好像两块的书立，
今天的经文第四十节和第五十二节好像两块书挡，
将四十一节和五十一节的故事摆夹在中间，
把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的故事夹在中间。
四十节那里说耶稣由 BB 到十二岁的时候，
在四十节说耶稣从婴儿到他十二岁之间，
身体和灵性都渐渐长大，
身体和灵性都渐渐的长大，
这种长大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自然的长大，
这种长大是在上帝的恩典中自然的长大。
在五十二节讲到，
在五十二节里提到，
耶稣由十二岁到去出来传道之前的十八年的时间，
耶稣从十二岁到他出来传道之前十八年的时间，
他的智慧和身量，
他的智慧和身量，
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
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
也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一起增长，
也在上帝的恩典中一起增长。
但这种的增长，
但这种的增长，
却是出于有意识的行动，
却是出于有意识的行动，
而不单单是一种被动的发展，
而不是单单一种被动的发展。
作为主耶稣藉着救恩而成为上帝儿女的我们，
作为主耶稣借着救恩而成为上帝儿女的我们，
要怎样才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成长呢？
要怎样才能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长呢？
透过今天的经文，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在十二岁的耶稣身上 有学习，
我们可以在十二岁的主耶稣身上有所得着。
耶稣作为天地的主，
耶稣作为天地的主，
在两方面显现出他的柔和谦卑，
在两方面显出他的柔和谦卑。
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
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
我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正中间那一节，
我注意到这段经文正中间的一节，
就是第四十六节，
就是四十六节，
讲到当时耶稣在圣殿里面，
说到当时耶稣在圣殿里，
我们一起读，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 一面问。
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是创造宇宙的主宰，
是创造宇宙的主宰，
也都是将圣经默示给圣经作者的那一位，
也是将圣经默示给圣经作者的那一位。
但当他来到世上，
但他们
当他来到世上，
当他来到世上
住在人间的时候，
住在人间的时候，
他没有很高调地向人显示他对圣经的认识，
他没有高调地显示他对圣经的认识，
反而是谦虚温和地坐在教师中间，
反而是谦虚温和地坐在教师中间
听他们的教导，
听他们的教导。
如果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如果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都要用一个受教的心去学习上帝的事，
都用一个受教的心去学上帝的事，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应该更应该这样做呢？
是不是更应该这样做呢？
我们都应该有好有不少信了主没几耐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里有很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每个团契都有查经的聚会，
我们教会每都有团契查经，
我鼓励大家固定参加一个团契，
我鼓励大家固定参加一个团契，
在当中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圣经，
在其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查找圣经，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一边听一边问，
一边听一边问。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以前很多时候对圣经有问题我又不敢问，
我以前很多时候对圣经不明白但也不敢问，
因为怕问错了问题，
因为害怕问错了给笑话，
被人笑，
给笑话。
但是我在这个教会三十几年，
但我在这教会三十多年，
从来没看见，
从来没有看见
有人因为认真地问圣经的问题或者是问信仰的问题，
有人因为很认真地问圣经的问题和信仰的问题
而被人笑，
而给人取笑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
所以鼓励大家
在学习圣经的时候，
在学习圣经的时候
不要怕问问题，
不要怕问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主耶稣当时对他母亲的回答。
第二是关于当时主耶稣对父母的回答。
面对玛利亚带有轻微责备的问题。
面对玛利亚带有轻微责备的问题。
如果换转是现在一个有个性的小孩子。
如果换成现在很有个性的小孩。
他们可能会说，
他们可能会说，
为什么你这么不了解我的？
为什么你们这么不了解我呢？
我过去七天每天都来到圣殿里听，
我之前七天每天都在圣殿里听教导，
那你都不知道来这里找我？
那你也不会来这里找我吗？
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反驳，
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反驳，
他的回应提醒我们，
他的回应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父母，
我们应该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父母。
主耶稣说了那句话之后，
主耶稣说了那句话之后，
就跟着约瑟和玛利亚回去拿撒勒，
就跟着约瑟和玛利亚回拿撒勒去了，
并且顺从他们，
并且顺从他们。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怎样的孝敬父母，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怎样的孝敬父母，
他没有因为他们不明白他而轻视他，
他没有因为他们不明白他而轻视他们，
反而在日后的生活里面，
反而在日后的生活上
去顺从他在世的父母，
去顺从他在世上的父母。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都是胜过我们的父母，
在学问知识上都胜过自己的父母，
有时我们对父母说的说话就不会 太过听，
有时候对父母的话不大听从，
盼望主耶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盼望主耶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可以帮助我们，
能帮助我们
有智慧感知道怎样去对待我们的父母，
有智慧的去教导我们去怎样对待父母。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回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主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主耶稣说，你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由呢句说话里边，我哋知道。
从这句话，我们知道
耶稣唔单止好清楚知道佢自己嘅身份系上帝嘅儿子。
主耶稣不单止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仲明白佢嚟到世界上嘅目的，
而更明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同埋佢人生嘅优先次序。
和他人生的优先次序。
首先，佢对约瑟讲，喺佢喺约瑟面前咁样讲。
首先，他在约瑟面前这样说，
表明咗佢知道约瑟只系佢养父。
表明了他知道约瑟只是他的养父。
佢固然尊重约瑟，
他固然是尊重约瑟，
但系约瑟唔系佢嚟呢个世上嘅原因。
但约瑟并不是他来这世上的目的。
主耶稣嚟到世上系因为佢被天父上帝差遣嚟拯救世人。
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因为被天父上帝差遣来拯救世人的。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
我哋一齐读。
大家一起读一下。耶稣说：“人子必受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今日嘅经文话俾我哋听。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主耶稣喺十二岁嘅时候已经知道，开始为呢个使命做准备。
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知道要为这个使命做准备。
他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他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就用他的行动，
就是要我们用行动
来显出他以天父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的心志，
来显出他以天父为事的事为念的心志。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以天父的事为念的心志呢？
你有没有以天父为念的事为念的心志呢？
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怎样用实际的行动来做出来。
如果有的话，就知道怎样去实际行动。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
他很容易就会以吃喝玩乐做他生活的优先次序，
就很容易会以吃喝玩乐为他生活的首选。
信了主的基督徒应该是会有不一样，
信了主的基督徒应该有不一样，
但其中相信都会有以儿女，
但其中相信也会有以儿女、
配偶、
配偶、
家庭、
家庭、
事业、
事业、
健康等等为优先，
健康等为优先的。
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真正的身份，
也都知道他降生在人世的使命，
也知道他降世的使命，
同埋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而和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在出来传道之前的日子里边。
在他出来传道的日子之前，
他在自己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
他在自己生命的成长过程中
尽力为这个使命做准备，
已经尽力为这个使命做准备。
因为这十几年的准备，
因为这些年的准备，
令到他在旷野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
使他能在旷野里胜过魔鬼的试探。
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
耶稣在面对魔鬼的每一个试探，
耶稣在面对魔鬼的每一个试探，
都是用圣经的说话来回应，
都是用圣经的话去做回应。
而且当魔鬼断章取义地尝试用圣经的说话来试探他的时候，
而且当魔鬼用圣经的话断章取义地来试探他的时候，
他可以立刻看见魔鬼的诡计，
他马上能揭穿魔鬼的诡计，
再次用圣经的说话来到让魔鬼无功而退，
再次用圣经的话让魔鬼无功而退。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你知不知道你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
你知道你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吗？
你打算怎样去为这个使命做准备呢？
你打算怎样为这个使命去做准备呢？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大使命，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大使命，
就是要将福音传遍天下，
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
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人，
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
就先要知道福音是什么，
就要首先知道福音是什么，
要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
要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
要先明白圣经，
就要先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能够为传福音这个使命做的准备，
所以我们能够为传福音 这个事工做准备，
就是愿意好好咁读圣经，
就是愿意先好好的读圣经。
首先，我鼓励大家参加团契嘅查经活动。
刚才我鼓励大家参加团契的查经活动。
除咗团契之外，
除了团契以外，
我哋教会有主日学，
我们教会还有主日学。
你愿意愿唔愿意嚟听咧？
你愿意来听吗？
我哋中文部嘅国语同粤语事工都有全年的读经小组。
我们中文部的国语和粤语事工都有全年读经小组。
你有冇参加到咧？
你有没有参加呢？
我知道国语部嘅全年读经已经做咗十几年。
我知道国语部的全年读经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粤语部喺2019年开始都超过咗五年。
粤语部在2019年开始也超过五年了。
如果你从来冇参加过全年读经，
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全年读经，
或者以前参加过但冇继续落去，
或者是以前参加过停了。
我希望主耶稣的榜样可以鼓励你。
希望主耶稣的榜样能鼓励你。
今年有个新的开始。
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人靠着自己要一年或者两年读完一本圣经是很难。
一个人靠着自己在一年或两年内读完一次圣经是很难的事。
但是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彼此的鼓励。
但是有一班的弟兄姐妹一起鼓励。
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那就容易得多了。
就容易很多了。
除了鼓励大家重视读经之外，
除了鼓励大家重视读经以外，
教会也都预备今年推广门徒训练。
教会也预备今年推广门徒训练，
帮助更多基督徒做主的门徒，
帮助更多的基督徒做主的门徒。
这个也都是伟大使命可以做的好好的准备。
这个也是为大使命能够做的很好的准备。
鼓励大兄姐妹尽量来到参加。
鼓励弟兄姐妹尽量参加。
今日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盼望弟兄姊妹可以立志将时间，
盼望弟兄姐妹可以立志把时间
多用在读经和祷告上面，
多用在读经和祷告上面，
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
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良好的关系。
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里面成长，
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中成长。
一起低头祈祷。
大家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爱我们。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
你施恩给施恩典给我们。
你施恩典给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既然领受了你的恩典，
既然领受了你的恩典，
行事为人就可以与蒙所蒙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上面可以每日成长，
在你的恩典上每日的成长。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们。